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可能习惯了每一次将问候平安的时候当作寻常，就像我们见了面说，哎，吃了吗？今天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平安这个词啊，希伯来文它叫 shalom， shalom 的意思呢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平安这个词带着问候也带着祝福。那么我们心里面来到神的殿里面是不是真有平安呢？我往往会用两个方面，一是听大家的声音，二是看大家的表情。我原先在这个 Chapel 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经常请一位讲员，是这个 Chapel Bible Church 的 Davis Deacon 弟兄。他在开始讲道之前，他往往要扫视全场，然后说大家跟着我做一个动作，把指头放在两颊两边，然后往上推举。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华人呐、往往比较保守。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也是这个心事重重、忧心忡忡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在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呢，我们要放下我们一切的这个思虑愁烦，把一切的重担交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心欢喜、灵快乐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我再问大家一次，弟兄姊妹平安。好了，这次我看到了，一是听到声音大了，二是这个脸上有笑容了。愿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叫活泼的盼望，当然也是跟喜乐相关的。那么经文呢是来自于彼得前书一章啊，我前面是讲了很多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所以我既然我们要按这个一个释经式讲到的一个方法的话，我就回到头上来，重新来从第一章开始。好，那我请弟兄姊妹，我们站立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彼得前书一章3-9，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求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将这样的宝贵、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这话语不仅仅是话语，而是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成就的。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死在罪孽过犯当中的人、毫无盼望的人，让我们仍然看到希望，看到你的大光。主啊，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知道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基业，让我们也凭着感恩和喜乐的心来领受。求主你的话语在你的众儿女当中真的是能够被传讲，并让我们的生命得造就。愿你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众人，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读这段话的时候，那我这个这一段经文的话，我想分成五个部分来讲啊。首先呢，有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那后面呢，是我们从盼望的根基、盼望的确据、盼望的保障和盼望当中的信心的磨练，以及盼望的果效，这五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节一节的来分享。那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话，真的是感觉是蛮有喜乐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看当初的历史背景的话，其实当初的历史背景是非常的险恶。我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本书呢是使徒彼得写给当初初代教会分散在小亚细亚五个行省的那些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的这些基督徒，有很多也可能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排挤打压，他们在那些地方呢，其实都是客居的，那是被看作外邦人。而且呢，他们在，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他们也不能有产业，没有合法的这个公民的身份，不受到法律的保护，随时可能被驱逐。更重要的是，当初的尼禄皇帝上台，我们知道是一个整个的初代教会的时候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啊，他是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受逼迫的这种环境下，使徒彼得写给当初的这个信徒，那如果换作我怎么样去写这封信，我也可能说，弟兄们姊妹们，也许你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你们不要怕，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们不要惧怕。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语气来去安慰当初的这个信徒，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彼得一开头用了这样一句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其实当我们能够在艰难困苦当中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开始颂赞的时候，其实喜乐、平安、得胜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我非常感谢刚才这个德林弟兄的带领啊，在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虑在我们当中，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感恩、赞美、颂赞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心被灵感，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看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再看自己身上的软弱，不再看各种各样的难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诀窍。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一个环境当中，也许你的身份还没有解决，你的工作还没有解决，生活中还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事情就是献上颂赞、感恩和赞美。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不看周遭的环境，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得救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心不会随着环境、周遭的环境而受到这个胁迫，受到影响。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在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这个信息就把我们人带到神的面前，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带到主恩座前求。所以我们要借着下面这几段经文的话，我们来一步一步的看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救恩，是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一种喜乐。所以我们来再来看这段经文，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大家在这里看到了几个关键词：大怜悯、死里复活、重生和活泼的盼望。这里其实大家看到先后的次序，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妙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从后往前看的话，那就知道我们活泼的盼望从哪里来。首先从重生的生命而来。我们重生的生命从何而来？是因为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带给我们重生的生命。那我们如何被重生？是因为是神的怜悯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不是随着我们的心情，随着我们周围的环境， 我手中所握有的这些条件而决定的，而是直接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活泼的盼望它不同于我们平时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可能是哎，我发财了，赚了大钱了，有了这个大房子了，我开上豪车了，我的儿女也非常也有出息，那我在职场中我做的也风生水起，被提升了，这些盼望都可以，都是好的，我们都可以来带到主的座前求，但是这些盼望并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也是非常脆弱的，往往会失去的。我们做生意可能会赔本，对吧？孩子也可能不服管教，那我们也许这个在职场中也碰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心里所盼望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但是呢，神带给我们的盼望是后面我们要讲到的。那这个盼望呢，首先它是从我们重生的生命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重生，我们的没有被重新的被建造的话，那我们这种盼望极有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情绪，或者出于自己的意志。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种重生的生命的话，那这种活泼的盼望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而不是因为我今天感觉好不好，我今天有没有跟来的路上有没有跟太太吵架呀，或者孩子是不是顶撞我了，这样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的话，这是我们最核心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讲到后面以后会提到啊，重生就是叫 reborn。 那基督，我们这个，我感觉我们华人教会里面这个 reborn 这个词讲的不够多啊，至少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讲到的不够多。那其实如果在这个西人教会当中的话，他们这个 reborn Christian 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核心要点。我们若不重生，我们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可以看到，重生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多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耶稣也曾经说，若你们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必须被重生，而且重生我们的呢，就是那位圣灵，他更换我们的心，让我们原先的实心变成肉心。这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第一步，是神自己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那后面呢，是有基督复活的大能带给我们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盼望的都是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盼望 是由基督这个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那另外呢，就是父神的大怜悯。我们中国人啊，其实特别不喜欢怜悯这个词。我们觉得如果别人怜悯我，那说明我是一个弱者，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弱者。而在重生得救这个方面，其实怜悯这个词恰恰反映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罪人这个情况。我们其实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无法得救，我们也无法重生，唯有神的大怜悯这个词才足以表明我们这个罪人深陷罪中不能自拔，无法自救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甘心的领受神给我们的怜悯。神的怜悯就是神的慈爱，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些人无助的境况，在罪里面挣扎的这种境况，所以他赐下大怜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才有活泼的盼望。再另外，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建立在活的主的身上。我们基督徒基督信仰不同于别的信仰的这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他的信仰体系，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都是建立在已死的人身上。孔子已经死了，释迦牟尼也死了，尽管他们的教导留下来了，但是他们的生命无法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过去从永生永世到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他已经是复活的神，坐在天上父神的旁边，在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今天与我们同在的是一位活的神，而不是死的人，这是我们盼望的最核心的根基，就在这里。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啊，我们在主在神里面得到的一些属灵的福分，大家还能记起来我们得到的都有哪些属灵的福分吗？罪得赦免，得永生，进天堂。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再没有其他了，是不是？其实这个地方呢，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在它里面是丰丰富富的这些福分。那前面我也还提到过，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这是属灵的福分之一，对不对？得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呢？我当初还用了一个希腊文的一个词，叫 Hosesis， 对不对？那个词呢，是指的一个成年的、有法律地位的、有继承权的，这样被设立的儿子的名分。它不是指的一个刚生下来被人遗弃的人被收养的一个儿子的这样一个名分。所以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其实不是徒有虚名，我们是有法律地位、有产业继承权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有天上的基业。那这个天上的基业相对于地上的基业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三个词：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我们在地上的任何的产业、任何的物质的存在，其实它的特点 都是与这三件正好相反的，就是能朽坏。我们木头会朽坏，连石头也会风化，对不对？一个非常大的雄伟的石头的圣殿最终也会败落，是不是？所以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不能朽坏的，最终都要被朽坏，但是不能被玷污。我们在地上的东西都会被玷污。如果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场所，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打扫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落满灰尘，就会被玷污，对不对？包括耶稣基督进到圣殿当中，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洁净圣殿，因为被人的罪所玷污，那把神的敬拜的场所当做了一个买卖的场所，就成了贼窝了。所以地上也这个基业是会被玷污，但是不能朽坏。我们家的花刚开了，非常的漂亮，那个荷花我们盼了好几年了，终于开了。但是我知道现在现实的娇艳，但是不可能永远持久。我们地上再美的事物，它都会衰残。我们的姊妹们很注意自己的容貌，往往愿意花很大的价钱买最贵的化妆品往脸上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保持青春。但是我仔细观察一下，那些四五十岁的妈妈们，无论你脸上抹着是如何昂贵的化妆品，你比起那些十八九岁的二十几岁的自己的女儿，她只是素面朝天，仍然是无法比拟，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靠着人手想要保留的东西，其实都无法永远的保留。当然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太失望啊！我这好像在贬低你们这个美容和挽住青春的努力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给大家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盼望，在永生里面，将来我们复活，生命复活的时候，你的容颜就是保持在二三十岁你最美的时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买最贵的化妆品，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那个最美的化妆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基业，我们所盼望的这些东西都无法这个长久的这个保留，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啊，这个盼望里面的确据，就是存在天上的基业。大家可以再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四节，我想会给我们更多的安慰和鼓励。好，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确信，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不仅仅是空口说而已，神还给了我们一个印记和确据，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为这个神的应许来做见证， 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永不废弃的。所以神用这个圣灵来做印记，在这个像怎么说，有一个你拿到一个契约盖上章了，圣灵就是这个戳，就是这个章，我们这个拿到的这个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约是一个有效的约，而且是神亲自签名，用圣灵一个签字画押的这样一个证据。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神说的这个话不会应验，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得基业的这个确据。不光如此，而且呢这个确据呢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安稳的一个居所。这就像我们来想，孩子还没有上大学之前，我们往往都要设立一个教育基金账户，对不对？把孩子上大学的钱我们提前存入这一个账户，这个账户是给到这个孩子将来上学专用的，而且是专人名下的，对不对？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这个账户就可以这个拿出来使用。所以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天上的基业的账户也是专属的，就是为我们特定的人所设立的。所以神不会反悔。就像我给我女儿存了那笔钱，其实她后来上 UNC 的话不需要花太多钱，我平时这个工资的收入的话，我就可以给她支付这个学费。但是等到她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把那个教育基金账户里面重新据为己有，我仍然给了她。这个账户是专属的，专为我的儿女来设立的。再另外，这个账户放在什么地方很重要。如果这个账户放在中国银行、放在工商银行、放在建设银行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可能特别这个时候啊会有点危险，你担心这个钱能不能取得出来。但是我们一般放在哪个银行保险一点？放在瑞士银行保险一点啊。再其次可能放在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也比放在 Bank of China 要好，对不对？所以神把我们的钱，把我们这个基业放在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就是在天上的。这个贼不能来偷，这个虫子不能来蛀，不能朽坏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你看神替我们想的是最安稳最可靠的。所以感谢神。好，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神为我们考虑的非常周到啊。我相信神，但是我不相信自己，对不对？我将来我会不会有一天我信心软弱了，我我放弃了，我会失去了这个产业呢，这个基业呢？神再次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这一切的神的应许和基业是由神大能的手来看顾保守的。所以这个救恩、这个基业、这个盼望不在于我们的手抓得有多紧，而是神的看顾看守有多么的牢靠。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有神的特别的看顾保守。这地方特别注意看守保守这个词，保守这个词如果用希腊文去写的话，其实是指的一个军事堡垒，它在四围这个筑起严密的城防，昼夜的看守，这是这个保守本身的这个含义。所以我们在神里面 所得的这样福分，这样的基业，是有神昼夜看顾保守，看顾这一切的，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确信。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再讲一讲，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人不需要努力。大家注意到前面一个词啊，因信，这个词就是我们要一直活在这个信当中的。我仍然这个我不太愿意去讲太多的神学上的争论啊，但是我个人就这个段经文来说的话，我仍然不愿意说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仍然愿意接受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持续的信，我们持续的得救。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在主里面，无论什么样的这个艰难困苦，即使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放弃。我们神会必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这个挑战和困难。好，这是神，所以我们救恩的稳固呢，一是有神的看顾保守，另外呢，还有我们要持续的相信。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第六到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这个地方特别看到了这个因此啊，在这个语法当中的话，它这个有特别的这个讲究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它的前置词就是第五章里面提到的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它的前置词是在末世。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因此呢，就是到那时你们大有喜乐啊。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各种的艰难困苦当中，我就必须要强颜欢笑，装出这个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将来要大有喜乐，但是在如今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呢，我们仍然会有暂时有忧愁，但是这个忧愁呢，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预备的是要成就我们，要锤炼我们，要试炼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呢，比那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大家都知道这个炼金子啊，炼金子里面就是要高温这个烧烤，对吧？反复的熬，等到把这个金属的这个固体的金子化作这个流体的金子，那这时候这个里面有些渣子的话，它就沉淀下去，对吧？上面如果有氧化层的话，再撇去。但是金子一般不太会氧化了，银子熬银子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一个氧化层，这个要把上面那一层这个撇去，这样最终凝固了以后呢，中间的金子或者银子的纯度就会非常高。所以其实神也是在借着这样一个环境在磨练我们。我们其实在没有遭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我行能行，我可以，我有信心，我有意志，我一定能坚持到底。但是 Are you sure? 真的是你碰到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你真的能够经得起这种熬炼吗？所以这个圣经当中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 约伯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这个时常的祷告，寻求神，向神献祭，为了担心他的儿女们背离神，当他们儿女们宴乐的时候，他仍然在家中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献祭。但是一夜之间祸患临到他，这个时候他就坐在这个炉灰当中，一开始还能够持守自己的纯正，包括他的朋友们来，一开始也是来劝慰他，来鼓励他，这个陪他这个一起来同坐，来陪伴他。但是大家知道，陪了刚刚我们读经刚读过去啊，陪了一个周以后，七天以后，这些人这个约伯熬不住了，他几个朋友也熬不住了，就开始分析这个苦难来的原因是什么了。这时候互相的指责，互相的批评，互相的论断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最终神也没有回答他为什么要经历这样一个苦难。但是这个约伯最后他在当中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所行的路，也知道我经过熬炼以后，我的心必如金金。他也知道神其实让他这样的一些祸患临到他，其实是为了熬炼他。所以这个箴言当中还有一句话叫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其实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炼以后，才能够这个去掉杂质，变得像金金一样。所以试炼其实是神的一个塑造我们的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经过这个试炼以后，经过熬炼以后呢，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是带着是纯净的，不带有杂质的，这种单纯的信靠神的这种信心。所以试炼呢，不是为了毁坏，而是为了成就。我经常在观察这个锻炼的人啊，我很羡慕他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些人光着膀子在烈日下面奔跑，或者是在这个暴雨当中在奔跑，我就在想，这些人是何苦遭这个罪呢？我这个人是特别不愿意运动，我是能省力气就省力气。如果这个让我在烈日下奔跑，或者让我在暴雨中去奔跑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难以忍受的这种痛苦。但是我观察他们这些人的话，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大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叫锻炼身体，对不对？锻炼身体，所以他本身不是要摧毁他们，而是为了让他身体更加强壮。所以我们很多的环境，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临到这样一个环境，但是神是要熬炼我们。这个我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好像难以经得起这样的熬炼了，但是神知道熬炼到什么程度算是火候正好。我上一次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啊，用我们的土话说，我说这个就看见这个当初这个街边那个小摊会有烤地瓜，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地瓜是什么啊。我今天在这儿解释一下，我说烤地瓜是我们山东土话，这是烤红薯。大家想到了吧？烤红薯怎么烤呢？就放在旁边这个炉壁上，对吧？这个会烤地瓜呢，要烤一段时间以后，在里面再转一转，对吧？让它周边都烤得正好。所以烤地瓜烤的最好的火候呢，就是烤的焦黄流油的时候，那是烤的火候最好的时候。所以神 要考验我们，其实他是要考的我们，要把我们考熟，而不是要考糊。神会把握这个火候，我们该熬炼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日臻成熟，有耶稣基督馨香的这个香气散发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生命考到这个火候成熟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流露出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馨香之气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我想神还会继续考我们。但是不用担心，神会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考验。好的，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我刚才前面这个经文这个标题是时间不对啊，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七到八节啊，不是十一节B一啊。你们虽然见过他，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不是虚空的，他将来会结出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果效啊出来。那这个地方我们刚才第六节里面刚刚提到了那个大有喜乐，这个地方再次提到了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时候的喜乐呢，是指着将来的一个喜乐，但是如今呢，我们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今天就可以有喜乐，我们不是把自己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喜乐单纯是放在将来，今天因为我们有信心，神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就可以预知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这个预知将来的喜乐的话，有点像我们美国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叫什么刷信用卡，对不对？就寅吃，按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负面的表达方式叫做寅吃卯粮，对吧？钱还没有进来，我先把这卡刷了，先预付费卡。我们的喜乐也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预付卡，是一个喜乐卡。我们不用等着在将来才去享受，我们今天我们因着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知道我们的这个账户里面不是一个空头支票，是满满的大有荣光的大喜乐。在这个喜乐卡当中，我们今天就可以来预知这样一个喜乐。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个仍然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或者是在缺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从神那里去预知这样的喜乐，预知我们现在的当前的这个缺乏。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今天就可以预知，那我们知道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里面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今天没有握在我的手里面，但是因着信我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因着信我从今天我就看到未来，我看到将来，神的应许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来支取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喜乐 大盼望。那这个信心的果效呢，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喜乐。那我们说，哎，这个喜乐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一种虚幻的个人的一种幻想呢？那我们知道在论语啊，论语也就是孔子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叫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孔子夸他的一个徒弟叫颜回的一句话，说这个颜回啊，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闲人呐、啊。你看他生活非常的困苦，吃的是粗茶淡饭，喝一瓢凉水，他都觉得心里很喜乐。住在贫民窟当中，这个周围的非常的嘈杂，他心里面仍然有快乐。这个人真是一个闲人呐、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话，论语这是在春秋时代这个孔子写下的话，大约是在祖前这个500多年啊，中国的春秋时代，在那之前大约100多年，还有一位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知叫哈巴谷。大约是在主前600多年前，他蒙启示，也把神的话记载下来。他是在哈巴谷书3:17-18，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好吗？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大家来对比一下，这是公元前500年和600年前，在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远古时代的这样两位贤人写下的话，它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的这个像这个颜回，他的快乐是可以用我们一句中文的一个成语叫做安贫乐道。安贫乐道其实是指的个人的一种修养，对吧？我们也或者经常说叫做知足常乐。但是这些人的修养仍然是建立在人的这种修养是基于人的。但是这个哈巴谷书里面记的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他的喜乐来自于哪里？他是来自于神的，看见永恒的。这是这两位贤人这个差别之所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认为我自己多么看得开，我多么有修养，而是在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都是建立在那位创始成终的神身上的。所以盼望可以带给我们喜乐。那我们当中曾经有一位老弟兄，我在想起这个喜乐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其实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个个人一个经历啊。很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当中，那么有一群小孩子在嬉戏，其中有几个小孩子呢是正好是掉牙的年龄，掉了牙，但是在嘻嘻哈哈的在教会里面追逐。我们有两位姊妹就在议论说，哎呀，你看这个小孩子啊，掉了牙，他这个也挺好看，但是为什么老人掉了牙就不好看呢？我正好走过那个地方，我忽然就插了一句话，我说因为一个有盼望，一个没盼望。 小孩子换乳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情况，对吧？他很快会再长出牙来，所以他有盼望。而我们老人掉了牙呢，我们就不会再长出来。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再次纠正一下，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因为掉了牙而来掩藏自己的喜乐。这就让我想起来了，我们当中曾经有一位老弟兄，大家知道我要说谁吗？有一位张路先老弟兄，他年老的时候啊，他前面的门牙都掉了。但是每一次我们诗班在练诗的时候，他就站在后面那个操控台那个地方，那个康林弟兄所站那个地方，总是满面笑容的要看着我们诗班在练诗。我们有时候就说，哎，陆先弟兄啊，你看我们唱的好不好？唱得好，感谢赞美主。他的脸上一直是挂着这样一个笑容。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得了脑瘤，脑子切掉了一半。当我们到他家里面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发现尽管脑子少了一半，但是他的笑容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生命，因为他看到自己在主里面这种盼望，他就大有喜乐，大有平安。这就是喜乐盼望带给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为眼前的这些艰难困苦、疾病、缺乏所捆锁，我们在它里面仍然有希望。那盼望还能给带给我们什么呢？盼望还能够带给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人如果没有盼望，就没有力量继续前行。这个曾经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泳运动员啊，他叫 Florence Chadwick， 他是第一个这个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这个美国女性。那他在1952年成功的这个横渡了英吉利海峡以后呢，他就向着下一个目标来发起挑战。大家知道英吉利海峡的话，这个最窄的地方大约是21个英里。那么在加州呢，还有一个海峡就是叫卡塔琳娜岛海峡，那个海峡的话大约是25个mile。他下一个冲刺的目标是冲着这个卡塔琳娜这个海峡横渡，这个卡塔琳娜海峡。但是他在横渡的那一天的话，海峡上就出现了这个大雾，这个他就是持续的这样游啊，当游了这个很久以后，大约游了15个小时以后，他觉得这个体力实在是不支，再加上寒冷以后，他就最终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他就呼叫了这个救生艇。这时候救生艇，因为其实旁边都是有船的，但是最终他决定放弃不放弃是由他个人来决定。所以他因为这个，他就呼叫了这个救生艇，后来就放弃了。但是当他登岸以后，大家知道他离岸还有多远吗？还有800米。他已经游过了将近25个mile，剩下了只有一步之遥，他这个放弃了。后来大家就安慰他说，你可能是天气太寒冷啊，也许身体状态可能不好。他说其实这些是些原因，但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雾，我看不到海岸。其实当我们看不到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缺乏了 这个坚持下去的这种动力。所以过了两个月以后，他决定再次向这个海峡发起挑战。这一次呢，他这个聪明了一点，他设立了八个这个目标，分成八段。那当他游过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就会非这个 visually 他看到了这个目标。所以最终呢，他成功的横渡了这个卡塔琳娜海峡。他最终这个成功呢，而且这个时间呢，比当初男子的最好成绩还缩短了这个两个小时。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这个能不能坚持下去，是我们能不能看到未来，能不能看到目标。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这种坚持的这种力量。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主也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一部书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叫做它叫《活出生命的意义》。这个作者呢，作者是叫 Victor Frankl。Victor Frankl 呢，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关在这个纳粹集中营里面的，他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神经科学家和这个心理学家。那他在这个他活着这个等到了这个二战的这个胜利，他在1946年呢，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他就在这本书里面描述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那种极度的绝望当中，因为他的周围都是那些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每一天都有人被推到这个纳粹的这个毒气室或者焚尸炉当中被烧掉。所以他就在观察当初的这些犹太人，在这样一些大灭绝这种环境当中，不同人的反应。有的人呢，因为这样一种绝望的话，他就变得更加冷酷，甚至去出卖自己的亲人，做一些损人利己的这样的事情。再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这个集中营当中呢，他们失去了这个一切的希望，没有盼望，其实就等于没有信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初的犹太人，他们是信犹太教，对吧？盼望这个弥赛亚，盼望神的。但是当在这样一个大患难当中呢，他们失去了盼望。这些人呢，对任何的事情呢，都这个失去了兴趣，他们就活在一种绝望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呢，是当初是一个非常受人敬重的一个典狱长。那么他梦见这个神向他启示说，这个3月30号，这个神会解救他们，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会终结。所以他就把这个盼望呢，就寄托在这个上面。等到3月29号，这个战争仍然没有结束。等到30号的时候，他就身体就开始发起了高烧。等到31号，他就死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这种盼望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上的这种盼望。所以这种盼望呢，其实当落空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完全的绝望当中。这时候身体都不能 这个承受了。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希望没有盼望，而是我们的心已经死了。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对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很多我们再观察一点，很多的肿瘤患者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战胜肿瘤，有的人就一听说了这个自己患了肿瘤以后很快就去世了呢？这里面包括一些医生，因为医生他见得多了，他知道这个肿瘤很难治啊，对啊，我们当初我们都经历过。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其实你有没有生的欲望，对于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战胜疾病，战胜这个死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这个还总结到呢，有第四种人，就是他有一种内在的自由和盼望，他们心中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呢，仍然能够保持自由与恩慈，不受环境的控制。所以这就是说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认为这个后来当然这个 Frankl 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他一直活到这个90多岁，到1990年才去世。他写的这本书这个寻求人生的意义也是迄今为止这个全世界畅销书榜中前10名的一部书。他创立的一个疗法呢，就是叫做这个意义疗法 Logos Therapy， 这个心理治疗。当然我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要去推广我们的把这个信仰当做一种心理疗法，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这个生命有如何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虚幻的想象之上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5个要点。首先，我们的盼望的根基不是出于自己的想象，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这一坚不可摧的历史事实之上。另外，我们盼望的内容不是我们限于我们今天眼前的今生的富足和拥有，而是建立在存留在天上的神的应许里面的给我们的基业。这是第三点，盼望的保障是因为有神大能的保守，有神特别的看顾。第四点，我们盼望需要经过试验，我们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之上的，进而一种坚固的纯粹的信心。第五点，我们盼望的果效将来是带给我们满有喜乐的大荣光，荣光的大喜乐和我们灵魂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在好好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盼望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当我们面临着试探和磨难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试炼是不是出于神要造就我们信心的这样一个熔炉，还是说是神离弃我们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个试炼至关重要。这是在困难重重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仍然有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的喜乐表明的恰恰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神而不是相信自己。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确据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产业都在你里面，都是从你创世以来就为我们所预备的。今天又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得以成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小信的人，我们时常彷徨，时常软弱，时常小信，时常远离，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里面你必看顾保守，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不疲惫，不软弱，不彷徨，不偏离，一直是行在主你的道上，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求主你坚固我们众弟兄姊妹，坚固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赞美，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